放他们在这儿。
好，我们今天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帮着蒋妈妈翻译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哈，我想弟兄们念一节，姊妹们念一节，我们这样轮着念。就是弟兄们念单数的，姐妹们念双数的，一直念到第十二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里火烧着，却不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引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致密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伯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砸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说这，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是第一节哈。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这是讲到呢，以色列人当初并不在埃及，是雅各带着他们从呢他们原来所居住的迦南来到了埃及。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刚才读的第三章这段事情之前四百
三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呢，在四百三十年之前呢，以色列人并不是在埃及，而是呢在迦南。但是因为迦南遭了饥荒，而雅各的儿子约瑟呢又在埃及做宰相，所以呢雅各就带着他们全家离开了迦南，来到了埃及。那么当初呢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一共他们是一家人，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民族啊，他们只是一家。那这一家呢算是一个很大的家，一个大家族啊，一共有多少人？七十个人啊。所以这一家七十个人呢就浩浩荡荡的哈逃难，从呢迦南逃到了埃及，就到埃及住下了。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哈，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哈，他们是如何来到埃及的。那么我再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说呢，约瑟和他的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啊，时间就过去了，过得很快啊。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一代一代这样过去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很多方面跟我们中国人挺像的哈，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很能生，生得很快。四百多年的时间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七十个人啊，到四百三十年之后呢就多达差不多两百万人。也就是说男丁呢有五十万人，那再加上家属，大概差不多就有两百万人。这是非常这人数很不少啊，相当于两百万人相当于过去我出国的时候，差不多二十年以前出国，那时候大概大陆的一个中等城市差不多就是两百万人口。比如说哈尔滨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末场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两百万人口，那是相当不少少啊，相当不少了。因为他们人数这么多哈，所以呢埃及的统治者心里面就很不安，因为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外国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也这个茂盛起来占美国人口10%、15%、20%的时候，不管谁当总统那心里面一定很发毛。如果有一天中美开战的话，那这15%、20%的中国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定会让美国政府非常的担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采取什么办法呢大概就是两种办法，对不对？一个呢是扫地出门就是把他们赶走驱逐出境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呢把他们消灭掉斩尽杀绝。那法老呢埃及的法老呢他们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他们就是想要把以色列人呢消灭掉所以到第七节那里讲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我们可以呢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把圣经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做个记号，我们往后翻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第17章第17节那里开始第17节7章第17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起来，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时，婴孩不能存活。这是呢当时的背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成了奴隶，埃及的法老呢就是他们成了奴隶，辖制他们，不单单呢叫他们做苦工，而且呢他们出生的婴孩所有的男孩，埃及法老都下令要把他们杀死。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色列人在埃及就非常的苦，他们就呼求神来拯救他们。在这个时候，神就呢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就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这个人呢就是摩西。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在神呢奇妙的安排之下，摩西出生了之后呢，被法老的女儿捡去，成为呢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一直到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呢一直到40岁。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看的第七章那里20节，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们知道古埃及是一个非常文明的非常先进的国家，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习，当他长到40岁的时候，他地上各样的学问他都学了，他是非常一个有才干非常有才能的人，他什么都懂，可以说上通天理，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他是军事家，他是政治家，他是建筑师，他是文学家，他也是诗人，18般武艺样样都会的这样一个人，到40岁的时候。而40岁呢又是人一生当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在他的生命，40岁在摩西的生命中呢就成为一个转折点。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摩西呢离开了皇宫，他在世上的地位呢就一落千丈，他从呢埃及皇宫里面的王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旷野里面的牧羊人。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他出去的时候看到呢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他就3拳2脚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打死之后呢他以为这件事情可以隐瞒，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因为害怕法老，所以他就跑了，他就从埃及的皇宫跑了，跑到旷野里面。后来呢他成了旷野，这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婿，就给了他的岳父放羊。那他在旷野放羊一放又是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这八十年里面，40年在埃及的皇宫，40年呢在旷野放羊，等到他80岁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使他呢这个人生就成为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记第3章。这个时候摩西讲到摩西出去放羊这个时候摩西正好是80岁。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说呢人一生的年岁呢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所以在摩西来看80岁已经是到人生的最后了已经是日薄西山 八十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八十岁再往后已经，我们话讲活着已经没啥意思了啊，八十岁就到头了。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他那天出去放羊的时候啊，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啊，结果他呢做梦也没有想到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啊，不单单呢改变了摩西他人生的路，而且呢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个民族的前途啊。现在我们就来啊看这一段故事，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哈。他那天放羊啊，来到一座山叫做何烈山。何烈山呢啊，和西乃山啊，这个考古的也好啊，这个地质的考这个地质学家也好啊，都是告诉我们说呢，何烈山和西乃山其实呢是属于同一个山脉啊，但是呢有人说呢，一个是从这边山的这边叫何烈山，山的那边叫西乃山啊，也有说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山峰，但是呢同属一个山脉，何烈山呢就是西乃山，或者西乃山就是何烈山，都有啊。那不管怎么样啊，他那一天呢就来到何烈山，何烈山呢也叫做神的山。那么摩西这次放羊是来到何烈山遇见了神，后来哈他带领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三个月之后啊，他把以色列人呢也带到了何烈山，然后呢他上山啊，在山上四十昼夜，就是何烈山啊。那么神就在何烈山上将十诫、将律法啊、将典章、礼仪等等啊，都呢托付给摩西，并且呢给了摩西两块法板啊，上面有十诫。摩西带着两块法板从何烈山上下来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在干什么？在他们等摩西的时候呢，看着摩西不回来，所以呢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啊，在那里拜偶像。摩西一怒之下就把那两块石板呢砸碎了。那后来呢神呢又重造了两块石板。这件事情就是啊，摩西上山啊遇见神，然后以色列人拜偶像，都是呢在何烈山上。后来呢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这个逃避耶洗别追杀啊，他在旷野里面啊连续走了四十昼夜，然后来到何烈山啊，躲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面。神呢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向以利亚显现，告诉他他为了自己呢还留下七千先知是没有向巴利跪拜的，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何烈山。所以呢何烈山叫做神的山啊，神呢在旧约的时候曾经在何烈山啊向摩西也向以利亚显现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呢故事哈，摩西来到何烈山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在旷野里面呢，旷野里面是又干又热啊，所以呢植物是很少的，必须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才能够在旷野里面存活生长。荆棘就是这样一种植物啊，但是呢在那种高温啊又干旱的情况之下，荆棘旷野里的荆棘常常会自燃啊，自己就会烧起来，因为呢非常热会烧起来。这种现象摩西一定见过，他在旷野放了四十年羊啊，荆棘自燃这种现象对他来讲并不稀奇，可是那一天他看到荆棘在燃烧啊，他却说呢他看到了异象。为什么呢？第三节那里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为什么是异象呢？就是不同的啊，不同寻常的景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荆棘虽然烧了却没有烧坏，这是很奇特的啊。其他的时候荆棘一烧就烧坏了，烧成灰了，但是那一天摩西看到荆棘在燃烧却没有烧坏，所以摩西说这是一个异象啊。 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要过去看一个究竟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摩西哈向那里走过去的时候，到第四节啊，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摩西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啊，叫做荆棘燃烧却没有烧坏。这其实呢是这是一个意象，不错啊，但是呢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哈，让我们从这个燃烧的荆棘里面就联想到啊，其实呢以色列的民族啊也可以用这个燃烧的荆棘来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呢受埃及人受法老的辖制逼迫苦害，但是呢很稀奇哈，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第十二节哈，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节，不是创世纪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二节哈，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个就像呢燃烧的荆棘一样，埃及人呢越发的苦害他们，结果呢不但没有烧毁，而且呢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以色列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想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地球上除去，他曾经杀了600万犹太人，但是呢这犹太人今天呢他们还在这个世上。当以色列建国之后他的周围都是仇敌，阿拉伯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联合起来要消灭这个国家，要把他们赶到呢大海里面去。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呢越来越强大。到今天呢阿拉伯人只好呢跟以色列人和谈。就是呢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神保守他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历史就好像呢是燃烧的荆棘一样。不单单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呢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从刚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就遭受迫害。罗马政府呢曾经有10次对大的逼迫，想要把这个教会从这个世界上除掉，撒旦魔鬼想要把这个教会呢从世界上除掉，但是呢越逼迫神的教会呢就越兴旺，越逼迫神的教会呢就越纯洁。在教会的初期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这样，在中国是这样，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他们就越发呢蔓延起来。这就是呢燃烧的荆棘这就是燃烧的荆棘所代表的意象。当摩西走过去要看的时候才发现呢原来不是这个荆棘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是因为呢神在荆棘里面，是因为神在荆棘里面才使得荆棘虽然被烧却没有呢被烧坏。但以理有三个朋友，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因为他们不像呢偶像下拜那个金像大金像，因为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不肯呢拜那个金像，所以使巴比伦王非常的恼怒，尼布甲尼撒就命令壮士把这三个呢但以理三个朋友抓起来，然后呢把那个火窑烧得热热的，比平时热7倍，把这三个人呢就丢到火窑里，因为那个火窑太热，以至于那些壮士就是 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的壮士都被烧死了。然而当尼布甲尼撒往火窑里看的时候，却发现呢，火窑里面不是三个人在游行，而是呢几个人，四个人，除了那三个人之外还有一个，那个巴比伦王说那个样子像是神子。原来呢是因为神与这三个人同在，所以他们在虽然在火里面，虽然在火的试炼里面，虽然被烧，却呢不会烧毁。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虽然遭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呢还能够发光，还能够存留到今天，是因为神在他的儿女当中。这是这个意象真实的意义，让我们看到虽然荆棘被烧但是神在火里面，所以呢荆棘被烧却不会烧毁。当然呢当时摩西并不明白，当时摩西只是看到荆棘在燃烧，所以他好奇他就过去看，神说对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乃是圣地。为什么摩西神告诉摩西要把鞋脱下来？因为是圣地。为什么到了圣地要把鞋脱下来呢？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这是一个传统，脱鞋表示呢尊敬，就像在西方见面的时候，我们常常看那些绅士见面握手的时候，要把呢头上的帽子要摘下来。为什么要把帽子摘下来呢？戴的帽子不礼貌，把帽子摘下来表示尊敬。在中东，在东方呢，把鞋脱下来就是尊敬，或者这个脱鞋跟脱帽子意义呢是一样的。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圣洁，要洁净自己。这是神告诉摩西的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那是圣地。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是要把鞋脱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的生活要圣洁。我们知道我们的鞋是呢我们这个人与这个世界接触的地方，我们都是用脚走路，我们都是用鞋走路，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最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污染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就是这个鞋。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做一件事情，给门徒洗脚。他告诉门徒说一个人如果洗过澡了，对不对，再把脚一洗，这个人呢就干净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这个脚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呢所要接触的地方。今天呢教会之所以软弱许多的信徒之所以软弱，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缺少一个圣洁的生活，缺少一个敬畏的心，以至于呢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各样这个世界的标准、道德观、价值观这个世界的各样的风俗都呢影响我们进入到教会里面来。神的儿女呢在神的面前缺少一个敬畏的心没有圣洁的生活，造成了我们的软弱。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主耶，记不记得主耶稣去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说，是应当，对不对？你给我施洗，我怎么能够给你施洗呢？施洗约翰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知道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并不知道主耶稣哈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是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他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认出来了，因为神跟他讲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所施洗的。所以是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才认出耶稣来。但是呢，那天主耶稣还没受洗呢，对不对？施洗约翰却说，应该我受你的洗。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因为他知道啊，我们的主比他圣洁。因为他知道呢，他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比的。他知道主耶稣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圣洁。对于施洗约翰来讲，在旷野里面做先知是相对容易的，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诱惑也比较少，对不对？就你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诱惑。但是主耶稣是住在人的，住在这个，在他生活在社会里面，生活在人群里面的，他没有像施洗约翰一样是在旷野里面的先知。但是呢，他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在施洗约翰看到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比他圣洁。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要施洗的，要受他洗的时候，他知道他不配。这是我们主的生活，在那30年隐藏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一样。所以呢，施洗约翰知道我们主的生活是如何的圣洁。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也需要有这样圣洁的生活。然后呢，神才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大家想一想当神在荆棘中呼叫摩西的时候，呼叫他名字的时候，摩西并不知道谁跟他讲话。那个时候还没有，神没有说他是谁。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神才告诉摩西他是谁。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还是要洁净自己。我们要一个人要脱了他的鞋才能够认识这位神。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的话，我们是不能认识神的。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面的次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神要叫摩西先把他脚上的鞋脱掉，然后呢告诉摩西他是谁。我们一个穿着鞋在神面前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接近神，来认识他的。那摩这个神介绍他自己像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我是耶和华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有人告诉我们说摩西在旷野40年放羊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写的， 有人告诉我们说哈，创世纪是在摩西的四十年啊放羊的时候写成的啊，不是呢他四十年带着埃及啊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写的，是他那四十年哈、啊、做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他写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哈、啊、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神呢已经把这个启示给他了啊，神呢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啊。那一天呢，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亲自向摩西显现。摩西过去呢是风儿风闻呢有你啊，这一次呢是亲眼看见他了啊。他写创世纪的时候向他祖宗显现的那位神，今天呢亲自向他显现，而且自我介绍说啊，我就是你祖宗的神，我就是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当摩西听到啊，这位在荆棘火焰中呼叫他摩西摩西的神啊，自我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啊，有很重要的一点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啊，乃是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乃是与他们与摩西的祖先呢立约的神。神曾经向亚伯拉罕立约啊，神呢向以撒立约，神向雅各立约。虽然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所立的约，但是呢其实是同样的一个约。这个约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到以撒的时候，神跟他呢啊再立一次，或者说呢 renew 一下啊，是同一个月 renew 一下啊。到雅各的时候呢，神呢再向雅各再重新说一次。那这个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这个约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呢，这个约是关于呢土地啊，关于地啊的约。因为呢当亚伯拉罕啊照着神的吩咐，凭着信心从加勒底乌尔出来进入迦南之后啊，他到了迦南之后一看呢，这块地啊，神应许的地确实是很好的地，很美的地啊，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这个地上呢已经有人了啊，有很多民族的人已经住在那里了，对不对啊？有迦南人，有赫人，有亚摩利人等等等等，好多外邦人住在那儿。但是这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脚掌所踏的那块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啊，凡你脚掌所踏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也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立约说，这块地啊将来是你的啊，将来是你的后裔的。虽然现在还不是，虽然现在呢你只有啊，你们家里面只有你跟你太太啊撒拉两个人，但是将来这块地啊，这么大一块地将来都是你的。等到以撒的时候啊，神呢再次跟他立约啊，也是同样的说，这块地啊，以撒那个时候因为迦南有饥荒，所以他要去埃及，但是神向他显现说，你不要去，你留在这里啊，这块地啊将来呢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到雅各的时候呢，雅各躲避他哥哥逃跑啊，然后呢他在梦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也告诉他说啊，将来这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的时候啊，马上呢我们就想到这个约，想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这个约是跟地呢有关系的，跟迦南这块地呢是有关系的。其实这个就是呢神这次啊从天上下来向摩西显现的目的啊，这是跟迦南要发生关系的啊。神这次下来，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第二节的时候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第二节是说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呢到第四节又说呢耶和华神。所以也许我们要问啊， 到底是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呢，还是耶和华的神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神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其实我们知道哈，第二节所说的那个使者或者说天使啊 ，angel， 并不是一个被造之物啊。所有的天使哈、啊、都是被造之物，是神的创造。但是第二节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那个使者啊，并不是一个被造之物，它是什么呢？它是旧约里面啊神向人显现的方式。在新约里面神是如何向人显现的？新约里面神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显现神。在旧约里面啊，还没有道成肉身，旧约里面呢是什么呢？是神以使者的形象向人呢显现，是都是神自己啊，但是呢是以不同的形象向人显现。旧约的时候以使者天使的形象向人显现，新约的时候呢是以人啊道成肉身的形象向人显现啊。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啊，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自己啊，也就是呢其实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啊。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吧？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看到的啊是谁呢？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啊。约翰这样说的嘛，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旧约在新约是这样，在旧约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好多读圣经的人都相信啊，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旧约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是以耶和华的使者的形象啊向摩西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主耶稣自己也说，对不对？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就欢喜了。所以亚伯拉罕是看见过主耶稣的啊，只是主耶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是以耶和华使者的形象显现的。旧约里面还有别人见过，除了摩西除了亚伯拉罕，耶和华使者还是向谁显现过？
雅各。
雅各还有呢？
以利亚。
以利亚还有夏甲，记得吗？
对对。
夏甲逃避的时候啊，坐在地下哭啊，没有水喝，坐在地下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所以他眼睛就看见了，看见了水，看见了水泉啊。所以呢，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也多次啊向人显现的。所以他可以跟以色列人讲，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啊就欢喜了。这是那这一次显现哈、啊、我们知道是距离我们现在啊大概是3500年之前的事啊，就是公元前1500多年，那时候已经有文字了。所以那公元前1500年，如果是对照我们中国历史的话啊，差不多就是商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文化是从夏的时候差不多有文字的嘛，夏商周，对不对？那是夏朝的时候啊，商朝的时候差不多那么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显现的时候啊，他讲跟摩西说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就联系起来了啊，这是跟迦南地发生关系的嘛。耶和华说哈、啊、我的百姓，第七节，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呢啊，这位何烈山上的神啊，是顾念我们的痛苦的神，是顾念呢他子民的痛苦的神。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向他呼求，我们感觉他好像没有听见啊，但不是啊，以色列人也许向这位神呼求了很久，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早在80年以前，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呢，神要兴起他，要带他们脱离埃及的。神早在80年之前啊，就呢把这个人预备了。神在这个人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40年让他在埃及的皇宫里啊，学了一切的学问，让他大有才干啊，有许多的才能，组织的才能，军事的才能，对不对？有谋略啊，有远见，还有40年的旷野呢，神呢乃是在他的灵命上面啊，让他呢有机会在旷野安静的生活里面。来多多亲近神，多多认识神。所以80年呢，神预备这个人，神不是没有听到他百姓的哀求，神在预备啊，神在预备，当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当有他的一个器皿啊预备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的时候到了啊，神要把他的子民呢带出埃及为奴之地。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啊，神不是说我们一有苦难一呼求他，他每次马上就答应了啊。神呢常常啊是为了他的旨意的缘故啊，要预备，要雕琢一个器皿。也许这个器皿是我们，也许这个器皿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呢是顾念我们的神啊，神呢没有忘记那子民的哀求啊。然后呢，第六节说呢，我下来啊，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呢啊，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与蜜之地啊。所以神下来呢，要拯救他的百姓。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带到呢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住在歌山那个地方。歌山是在埃及一个很小的地方。跟迦南呢是没有办法比的。圣经里面形容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好宽阔之地。所以呢，神下来呢，要把埃及啊，要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了美好宽阔之地。他们到了迦南之后，他们不再是奴隶了，迦南呢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国家，那是非常非常美好。这是呢，以色列人应当对他们来讲是梦寐以求的事。这同样也告诉我们说哈，这好像也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过去呢没有得救的时候，在埃及就是呢为奴的，就是奴隶啊，就是罪的奴隶，被罪恶所辖制。那么神呢拯救我们，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呢？要带我们到迦南。迦南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宽阔之地。经过40年的旷野的试炼，最终神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就像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我们什么时候进入迦南，就表明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得到安息了。这是神呢给我们所预备的，神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那个神的安息里面去，是我们脱离埃及啊，进入迦南。神说呢，这件事是谁做的呢？神说是我，对不对？第八节，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我们能够离开埃及，我们能够进入迦南是神的手在带领我们。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是谁带的呢？是神。 他们过红海是怎么过的呢？是神为他们开了路。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啊，是谁为他们预备了那一切？他们的啊，他们没有被饿死，他们脚上的鞋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是神自己，是神每天供应他们玛拿，每天呢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都是神在带领他们啊。最后进入迦南的时候，是神为他们征战啊，使他们能够在迦南得到迦南那一块土地，都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呢，不是我们啊，一个人可以在地上很有才干啊，可以在公司里面啊当董事长，对，当总经理，可以在学校里面啊做校长啊，但是呢，在教会啊是神在做，到教会来。教会里面的工作，教会里面的工，神的工，都是神的工作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就像呢，这里面是神告诉摩西说，是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啊。嗯，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啊，非常稀奇，神又说了另外一面。到第十节，另外一面是什么呢？第十节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是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到第十节的时候，是摩西啊，说使你，就是摩西哈，我说使摩西呢可以将神的百姓领出来。前面呢，神刚刚说我下来是我要他领他们出去，对不对？到后面呢，神又说呢，是你使你可以领出去。所以这就是呢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知道是神，对不对？是神自己在做，神不需要人的任何介入，他就可以做。比方说神创造啊，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都是神自己可以做。彼得在监牢里的时候啊，神就派天使把彼得救出来，不需要人参与的啊。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一唱啊，他们一唱歌啊，监牢的门就开了，也是神做的。但是这里面啊，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呢，确实是人做的啊，确实是摩西啊，在亚伦帮助之下啊，到了埃及的法老的这个皇宫里面啊，然后呢，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这第二个方面就让我们看到啊，很多很多的时候，虽然神他可以自己做，虽然他不需要人来帮忙，但是很多时候呢，神却要让人去做，要用着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有一个糊涂的观念，以为呢啊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以为呢我们只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神自然而然的把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很多时候神是要差派人去做的。什么叫做使徒啊？使徒原文的含义就是奉差遣的。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了我们，神要差遣我们，我们就要出去，我们就要做的啊。圣经里面讲到工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单数的工，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信啊，那里说六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信那个基督和所差他来的啊，这就是做神的工，这个工呢就是单数。 众人六章二十八节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主耶稣说：“信神和他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功。”众人问他：“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算做神的功的时候？”那个功是复数的，他们以为说要做很多很多功。以为神的功有很多，神说呢，主耶稣说不，啊，只有一个功，啊，就是信神和他所差来的。但是到第九章的时候，第四节，主耶稣告诉他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个时候工呢，却又变成了复数的，就是一件一件、一样一样的工。神让我们做工，不是因为神做不了，不是神呢离了我们啊，他就做不了。神让我们做工啊，乃是让我们与他同工，让我们在跟他同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他自己。不是真的要我们去一定要做成什么事啊，乃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他。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让我们通过做这些事，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事也好，去宣教也好，去或者在家里面，在工作上，在学校，我们做工，乃是呢，在这个做工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有机会来经历，来认识他。摩西哈，因着做神的功，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使得呢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使得神呢可以呢更多的来用他这就是呢神讲到呢神他这个功的问题神他自己带领呢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摩西不肯去。摩西在旷野放了40年的羊，他觉得呢，他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了。他觉得呢，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时候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让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有一个最高的目的。不错，我们得救，罪得到赦免，我们有永生，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满足，我们非常感谢主。但这并不是呢，神拯救我们最高的目的。神拯救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二节说是，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在这里，乃是要来到何烈山来侍奉神。我们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世上，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是在何烈山上来侍奉神。或者说呢，是在何烈山上来敬拜神。 我们的一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是要侍奉神。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目的的话，我们就不敢随便，我们就不敢随便说话，我们也不敢随便做事了。因为神爱我们，神救我们，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乃是要我们来侍奉他，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上，我们这个人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呢神在何烈山上给摩西的启示。他不单单呢是让我们个人很重要，不单单是让我们个人成为呢一个侍奉他的人，而且呢是让他的子民，旧约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代表，新约呢就是教会，要让他的子民呢成为在这山上侍奉他的子民。我们个人呢要成为侍奉他的人，教会神的儿女在团体上也要呢成为呢侍奉神的一个团体，而且呢是在何烈山上来侍奉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侍奉乃是根据神在何烈山上的启示不单单是这一天对摩西的启示，特别是三个月之后神在何烈山把这个律法以及呢会幕的样式都启示给摩西，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要根据呢神在何烈山上的启示来侍奉他这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十二节十二节经文。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为着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把你的话就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话，主，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我们更感谢你把圣灵保惠师也赐给我们，让我们读你话的时候，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越谢谢你，愿你这些话主啊可以在我们心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的实在明白主啊你拯救我们的目的。主啊，让我们这个人因为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来爱你，也更加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你，为你所用。虽然我们是不配的器皿，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不配的器皿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的扶持，主啊，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可以让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大，让我们时代可以向你所时代成为主你听命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可以显明出来。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啊，就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时时的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都活在你面光之中，主啊，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主你自己圣灵引导之下。主，我们愿一切荣耀感谢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